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啊，四世纪，我们先来读第八章。
以法连人对基甸说：“你去与米甸人征战，没有招我们同去，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？”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。基甸对他们说：“我所行的，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”以法连拾取剩下的葡萄，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？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厄利和西以伯交在你们手中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基甸说了这话，以法连人的怒气就消了。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，虽然疲乏，还是追赶。基甸对舒哥人说：“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，因为他们疲乏了。”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萨木拿。
舒哥人的首领回答说：“西巴和萨木拿已经在你手里，于是我们将饼给你们。”舒哥拿基甸说：“耶和华将西巴和萨木拿交在我手之后，我就用野地金条和斧子击打打伤你们。”基甸从那里上到米一个，这样说。庇努一个人也与舒哥人回答他的话一样，他向庇努一个人说：“我庇尼阿拉回来的时候，我必成。”那时西巴和萨木拿并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贺，约有15000人，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，已经被杀约有12万拿刀的。
基甸就由摩巴和约比他东边，从住帐篷人的路上去，杀败了米甸人的兵的军兵，因为他们砍米甸人。西巴和萨木拿逃跑，基甸追赶他们，抓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萨木拿，歼散全军。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由西列斯波从镇上回来，抓住苏哥的一个少年人，问他：“苏哥的首长的首领长老是谁？”他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。基甸到了苏哥，对那里的人说：“你们从前讥笑我说，西巴和萨木拿已经在你手里，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提巴人吗？现在提巴和萨木拿在这里。”
于是捉住那城内的长老，用野地的金条和纸棘责打舒格人，又拆了比努伊勒的楼，杀了那城里的人。基甸问西巴和萨木拿说：“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？”回答说：“他们好像你个人有王子的样式。”基甸说：“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们从前若存留他的性命，存留他们的性命，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。”于是对他的长子义铁说：“你起来杀他们。”但义铁因为是童子，害怕不敢拔刀。
西巴和萨木拿说：“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，因为人如何，力量也是如何。”基甸就起来杀西巴和萨木拿，夺过他们骆驼，向上带的月牙圈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：“你是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。”基甸说：“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”基甸又对他们说：“我有一件事求你，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。”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，都是戴金耳环的。他们说：“我们情愿给你，就铺开一件外衣，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。”
见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40拉斯，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、首饰和所穿的紫色衣服，对骆驼向上的金链，金链以此制造了一个以伯的设立在北城俄伯拉。后来以色列在这里伯德行了与邪淫，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 叫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，不敢再抬头。因为还在的日子，国中太平40年，亚斯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，住在自己的家里。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，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子。
他的妾住在世界，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。亚斯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，葬在亚比谢族的俄伯拉，在他父亲约阿斯的坟墓里。基甸死后，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，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。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上帝，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，也不照着耶路巴利，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来看基甸。基甸上次上帝让他用300个人，那么就让整个米甸营乱了，让米甸营的人自己杀自己，然后这些米甸人就开始逃跑，因为他们是从约旦河东边来的，所以他们又要过约旦河，所以基甸就打发人到约旦河的西边的以法莲山地，那就找以法莲人下来，然后他们就把守渡口呢，就捉了米甸的2个首领，一个是俄利，一个是西伊伯，所以这2个都被杀了。被杀了以后，就问题就开始显明了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以法莲人就对基甸说：“你们去跟米甸人作战，怎么没有招我们去？”所以他们就很生气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？所以因为以法莲为什么前面你打仗的时候不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一看打赢了就出来以后又不高兴，好像你看不起我，你去打仗都不邀我，看不起我的实力，其实这就是人的骄傲，知道吗？人的骄傲，人的私心，一开始要去打，吹角你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好像你没有特别来请我，然后呢，打赢了，那你再来喊我，我就生气了，所以。第一件事情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基甸这个人面对以法莲人他就跟他们，当他们跟基甸大大争吵的时候，基甸不敢跟他吵，因为什么？以法莲比较强，人比较多，所以基甸反而是低声下气的讲，他说我所行的能够怎能够跟你们比，你们收葡萄剩下的比我们家剩下的摘的还多，知道吧？就你们这一族摘葡萄剩下的比我们这一族要收的还多，就是你们产业很大你们很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那么神已经将米甸人2个首领俄利跟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，意思就是说这2个首领也是你们抓来的，对不对？那我所行的怎么能够比过你们呢？以法莲的怒气就怎样消了。这个到底这样做到底是怎么样？所以这就是一个第一个，随时基甸得胜，在整个回话里面跟上帝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，所以你们要放在心上。许多时候我这些事情发生就会发生，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人的怒气？如果是摩西他会怎么做？
我们的神怎么讲，我们的神行的神迹怎样
其实最要紧的，其实基甸如果像摩西的话，他应该跟他们说，他就应该去祷告，把这个事交给神。 啊，就是他讲的只能讲事实，然后把事情交给神，不要自己做主啊。但是人呢，基甸这时候是领袖的，对不对？领袖总觉得这些事情都要谁来摆平，自己来摆平，所以他你看到没有啊，他就想要自己摆平啊，所以他就用他的这个他认为的智慧，对不对？好啊，你们这么强，那我就夸你几句啊，那我就觉得自己怎样啊，我们家很弱啊，你们家很强啊，哦，那你们家收葡萄剩下的比我们家收的还多啊，哦，就用这个，然后就用这些话来讲。好，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啊，你把事情缓和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让上帝做事。放在心上，因为他基甸的，我前面就跟你们讲过了，士师后面开始讲，士师是上帝兴起没有错，但不完全，知道吧？圣经就让我们看见不完全。好，基甸跟随他的三百人到了约旦河，过了渡河，还是继续追，好，继续追，好，其实很疲倦了，他们还是继续追赶这些米甸逃跑的人，然后来到约旦，过了约旦河就见到苏哥人，啊，苏哥人是加德支派的，然后他就跟苏哥人讲说：“给我们饼，给我们肉，哦，啊，给我们饼吃，哦，给我们饼吃，哦，那么，啊，因为还有两个王西巴跟撒木拿在逃，那苏哥人的首领说：‘哎呀，你们已经快抓到了西巴跟撒木拿了，哦，啊，已经在你们手里，其实还没抓到，对不对？意思就是说已经怎样，已经逃不远了，哦，那你还需要我们的饼吗？其实想不想给？不想给，哦，就看不起基甸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基甸就说，如耶和华把西巴跟撒木拿交在我手里，我就用野地的荆条跟子集打你们。诶，很奇特哦，前面被以法莲人呛的时候就怎样，哎，然后现在碰到这个啊，苏哥人就怎样，就呛回去了，因为一强一弱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现在不拿饼给我，好，等我回来我就怎样修理你们啊。然后呢又追到毕努伊勒的时候，他跟毕努伊勒的人讲啊，你们给我们饼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然后毕努伊勒的人，哎，这些人都很要记得接下来讲的都是自私，知道吗？都很自私，哦，很自私，所以他也不给饼，哦，一看哎呦，一下来三百个人，哦，要拿多少饼，对不对？他们也说啊，你们快打胜了，不需要，哦，所以他跟毕努伊勒的人也讲，你们我回来的时候把你们的楼拆了，因为他们躲在楼里面，知道吧，哦，他们觉得他们这样很安全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这几个都在讲人很怎样，人就自私自利，自私自利。
你说这个他对以法莲的态度，会不会因为他基甸他一直是好像就是有点胆小，然后他都吹角，他即使到已经从给他们三百人之后，他都还是很担心说他会被打胜仗，所以当他吹角的时候，以法莲他不敢，以法莲没有来，是不是也是因为他胆小，他觉得以法莲不会听他的，因为他不够，他的主不够强，所以以法莲不会听他，所以他不敢去请以法，然后以法莲因为打胜仗没有他的份，面子挂不住，所以就反过来责备基甸
说：“
你怎么没有教我？”这样，
嗯，会
不会就是他没有去教
以法，
会不会是因为基甸本身的
个
性让他不敢去教
以法？这样，这些都是一个，所以我们就提到这些人的不完全就是这样，啊，不完全。所以上帝跟他讲的话，他就想说不放心，对不对？其实前面已经给他显现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他不放心，就说那就印证一下看看，啊，印证了还不放心，再印证一下。其实这些都是基甸的里面的问题，里面的问题。那里面的问题， 就会显露出来。当他当领袖就显露出来了。他当领袖的时候，面对依法莲啊，他就毕恭毕敬的，对不对？然后面对苏哥人跟毕鲁伊的人，他就怎样？强势的不得了。然后第十节，西巴跟萨木拿跟随他的军队在加各有15000人，已经被杀了12万，所以至少有13万5千人。你看300个人去打13万5千人。然后呢，基甸就继续的去追杀他们，因为他们坦然无惧，所以这300个人不怕，不怕这剩下的15000人。然后呢，西巴跟沙木拿就继续逃跑，基甸就把他们两个王抓住了，那前军这些15000人都被赶散了。好，那么第十三节，基甸捉住了就是把这两个王捉拿住以后，他就回头回来了，走到苏哥的时候，就问这个少年人说：“首领、长老是谁？”那这少年人就把77个这个苏哥的带头的首领、长老的名字写出来。第十五节，基甸到苏哥说：“你们从前讥笑我，那么呢？现在这两个人，我就把他这两个王，我已经抓过来了。所以你看，他就凭着这个气势，就把城内的77个长老怎样，用金条跟纸棘给打了。然后呢，又到毕鲁伊勒，那你们这些毕鲁伊勒人躲在你们的楼里面，不来帮我，那他就把楼给怎样？拆的，而且那边的人他把他杀了。好，所以你看基甸用这种方式然后18节，那么呢，他就问西巴跟沙木拿，他说你所杀的是什么？他说都跟你一样，有王子的样式。那基甸就说他们都是我的弟兄，如果你以前指着存留他们，我就不杀你，所以现在呢，我就要杀你。其实这些话、这些做法跟后面的做法都不是对的。这些做法是什么？这就是人用自己的权谋想当领袖。上帝立他做事师，那大家不听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以法莲他就恭敬一点，让以法莲不敢反抗他，不敢跟他对，对不对？然后打得过的他就好好的修理一番，知道吗？然后面对西巴跟沙木拿就说：“你杀了我的兄弟，对不对？”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啊都是我的兄弟，本来就是兄弟呀。所以他就然后就要他的长子义贴去杀这两个王，知道吗？你看他要帮助他的孩子立威望，了解吗？自己当领袖，也要让别人都认同他孩子也当什么领袖。结果他的孩子呢还是童子，还是怎样，太小啊，太小怎么敢杀敢杀人。所以这两个孩子呢一贴不敢。那么呢这个是一个私心，也是一个羞辱。所以西巴跟沙木拿就说：“你自己起来杀我们，因为人如何，力量也是如何。就是你的孩子力量还小，年纪太小，那基甸就把他杀了。”好，再来，这时候以色列人知道了，基甸已经神借着基甸的手拯救他们，所以呢，就要让基甸做王，对不对？就跟他说：“那你来做，你来管理我们。”而且是你跟你的儿孙，看到没有？不是只有你，还有你的什么儿孙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义帖用他的长子义帖做这件事，他其实已经把他的心怎样显露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不单单他要做领袖，他的孩子也要怎样做领袖所以大家敢不敢跟他对杠？不敢啊。 就说好，那你就应该来做我们啊，做我们的管理我们。那基甸这时候呢，啊，他又装着自己好像怎样，哎，不敢坐这个位置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然后不敢坐，又很想坐，怎么办？好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，他就会哎找个象征，了解吗？啊，找个象征。其实这个在历史上有没有，你想当皇帝可是又觉得不能当皇帝，所以就当着摄政王，知道吧？好，哎，就是实权还是在我手上，对不对啊？表面上不是啊，所以这就是人的问题。他说我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既然是耶和华管理你们，那他就怎样，他就说那这样子，你们把耳环都拿过来，因为这些从东方来的都是伊斯玛利人，有的风俗就跟伊斯玛利人一样，全部戴金耳环，知道吗？用金子去做耳环，金子。所以他就拿一个外衣一铺上，大家把这个耳环丢在上面。那么呢，收出来的耳环1700色克勒金子，差不多20公斤，20公斤的金子。然后米甸王又戴了一个月环耳坠，月环就是那个月亮形的，挂在脖子这边的，还有他耳朵上面的啊，人家比金环还多，所以他就把这些金子，还有那个骆驼向上的金链子啊，这些都拿来，还有他穿的紫色衣。然后27节，基甸就用这些造一个以弗德，以弗德就是像背心一样，用金子呢，用这个20多公斤的金子做了一件背心，然后就是叫以弗德，叫做以弗德的样子做了一件，那么呢，就放在自己的城俄弗拉。意思其实就是什么，用这个来象征是耶和华神借着我管理你们，然后以后我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孙也怎样管理你们。那么这件事情就成了什么，这里讲，这就做的以色列人就拜以弗德，知道吗？就把以弗德当做一个什么神的，当做一个偶像拜的。那这个账归谁？归基甸。所以这就做了基甸跟他全家的什么网罗，因为他要他儿子跟儿孙都做王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米甸被制服了，以色列太平40年。好，那我们从这个第八章呢，第八章就可以看到几个要紧的事，就是这当中的做法的问题。这个以法莲人那么强势，摩西在世上碰到这么强势跟他硬杠的人，他都怎样？他都实话实说，而且他做了一件事，就是去神面前祷告，是不是？看上帝要怎么做。所以他摩西不为自己伸冤，知道吗？他就去跟上帝祷告，去跟上帝祷告。无论当时这些可拉党怎么样抵触他，对不对？还有最后跟他呛虾的是他姐姐，对不对？他也是一样，就是让上帝说话。可是你知道这个基甸呢，基甸这时候想当领袖，想做王，所以呢他就用自己的权谋，第一个用自己的权谋去对付这个以法莲人，第二个用自己的权谋去对付苏哥人跟毕努伊勒人。苏哥人跟毕努伊勒人不来帮我，那么如果他们不帮，你看第四章讲到那个这个底波拉的时候， 李波拉的时候，第五章作歌的时候，我有跟大家讲，有些人没有来帮，对不对？那底波拉怎么样？底波拉有没有去把他们抓出来修理一顿？没有，底波拉就作歌，就说这些人，你们不来帮，你们会被咒诅。意思就是让上帝对付你们，让上帝对付你们。啊，但是呢，一定要用对比，你才可以知道他到底问题出在哪里。希波拉对这些，上次我有讲的那些在那边顾自己，只顾自己，只在那边观望不来参加的，啊，那么这个底波拉就说，你们这些人是会被咒诅，啊，但是基甸不是，基甸说，哦，你不来帮我，好，我回来就来修理你，对不对？你回来修理他们，大家会怕你，但这不是神喜欢的。不是，所以他就做了这件事情，做了这件事情，然后呢，他不仅自己想当领袖，还想让谁当领袖？儿孙，摩西有没有让他的子孙当领袖？没有，摩西没有说哦，因为啊，我当领袖，对不对？那啊，我要死了，那我就怎样？从我的孩子里面怎样选一位？没有，摩西也没有，摩西照着上帝的意思让耶稣亚接棒，是不是？但是基甸呢，很明显的啊，暗示大家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明显的暗示大家，哦，那么大家也要给他面子啊，因为这时候他赢了，对不对？是他功劳是他的啊，哦，然后大家也都同意啊。哦，那基甸呢？这时候就还是想要这样，可是要总是要，你看他聪不聪明？蛮聪明的，还会做法，知道吗？还会把那个金子都弄在一起，做一个以福德，放在他自己家，知道吗？
就像那个春秋战国，
他把那个鼎搬到自己。对对对，以前不是做了鼎吗？还有做那个王的玉玺有没有？哎，然后就说，哎，这个就是传国的玉玺，所以拿到这个就当什么？当王。所以人觉得这样很聪明。那基甸也觉得，哎，这样子大概，哎，我当王了，那我的小孩以后怎样？继续当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人里面隐藏的私心呐，啊，主耶稣讲的啊。隐藏的没有不什么显露的，知道吗？隐藏一定会显露，一定会显露出来，哦，所以你做以福德，就以福德，人怎么样回应以福德，账都归你，账都归他，哦，那上帝算账也算得很快，哦，接下来就要算账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好，所以下面就讲的，你看哈，哦，耶阿斯的儿子耶路巴路巴利回去了，他不讲基甸回去了，就是他又回到原来的那个样子了，住在自己家里，七十个亲生的儿子，你知道一个人要生七十个，当然不是一个太太生了，一个太太生还得了，
还有女儿
呢，因为他有许多的妻，看到没有，许多的妻，那你想想看，要许多的妻，又许多的妾，又许多的儿女，你谁来养你？还有仆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问题就来了。然后呢，不仅有这么多妻，生这么多儿子，还有一个妾。其实这个妾不是妾，这个妾的意思是他外面还养一个女人，哦，住在哪里？世界。好，事件。那么这个孩子呢？因为没这个妻没有娶进来，所以这个孩子有没有被人家接受？没有。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，啊，哦，这因为这是外面生的，外面生的，啊，然后呢，基甸就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。你知道亚比米勒这个名字通常是谁用的？外邦人用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外邦人不是吗？这记不记得？亚比米勒，亚伯拉罕就有亚比米勒了， 亚比米勒是一个外邦人常用的名字，意思就是我父亲是王，所以亚比米勒的就是王子，我父亲是王。所以基甸呢用一个 外邦的名字去给他儿子取，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到亚比米勒王那边就称自己的妻子是自己的妹妹。好，那以撒后来，所以亚比米勒是这个名字常用，王常用就是王子的意思。然后耶哈斯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死了，葬在他自己族他父亲的坟墓里。那么基甸死了以后，其实以色列人同样的去拜巴利，行邪淫，行神看为恶的事，忘记神了，忘记神了，那么你可以看到他们不仅忘记神，三十五节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全家，所以基甸死了人家就怎样也不会对他孩子好了，对不对？不会对他孩子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读第九章。第九章，
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世界建设中，就对他们和他外族全家的人说，请你们问世界的众人说，是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，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？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父亲。他的众母就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世界人听，世界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，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，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七十舍赫勒银子给亚比米勒，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，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，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，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，因为他躲藏了。
这件人和民族人都一同聚集往事件上述的父子上，并亚比米勒为王，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，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，向众人大声喊叫说：“是的，你们要听的话，天也是听你的话。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人，管理他们就是对了。反而树说，请你做我们的王。有人树回答说，我岂肯不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王？人在众人之上，树木对无花果树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”
无花果树回答说，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树木对葡萄树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葡萄树回答说，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众树对荆棘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荆棘回答说，你们若诚诚实实地高我为王，就要同在我的印下，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。
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，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，这就是仇他的老婆。从前我不冒死为你们征战，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，将他众子七十人杀在一块磐石上，又立他婢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世界的王。他原是你们的弟兄，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，就可以因亚比米勒得欢乐，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，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世界人和米罗众人，又愿火从世界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米勒。
约坦因怕他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，来到比尔住在那里。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，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四件人中间，四件人就倚仗 拜亚比米勒，这是要叫耶路巴力七十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，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四件人。四件人在山顶上设埋伏等候亚比米勒，凡从他们那里经过的人，他们就抢夺。有人将这事告诉亚比米勒，
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来到世界，世界人都信靠他。世界人出城到田间去，摘下葡萄，踹酒，设摆宴席，进他们神的庙中吃喝，咒诅亚比米勒。以别的儿子加勒说，亚比米勒是谁？事件是谁使我们服侍他呢？他不是耶路巴力的儿子吗？他的帮手不是西布勒吗？你们可以服侍事件的父亲哈姆的后裔，我们为何服侍亚比米勒呢？唯愿这名归我的手下，我就除掉亚比米勒。加勒又对亚比米勒说，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吧。义宰西布勒听见以别的儿子加勒的话，就发怒，
悄悄地打发人去见亚比米勒，说：“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到了世界，上过城中的民攻击你。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今夜起来，在田间埋伏，到早晨太阳一出，你就起来闯城。加勒和跟随他的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，你便向他们见机而作。”于是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夜间起来，分作四队埋伏等候事件人。以别的儿子加勒出去站在城门口，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从埋伏之处起来。
加勒看见这些人，就对西布勒说，看哪，有人从山顶山上下来了。西布勒说，你看见上的影子，以为是人。加勒又说，看哪，有人从高处下来，又有一队从米勒尼橡树的路上而来。西布勒对他说，你曾说西比米勒是谁，叫我们服侍他，你所夸的口在哪里呢？这不是你所藐视的理吗？你现在出去与他们交战吧。于是加勒率领世界人出去与亚比米勒交战，亚比米勒追赶加勒，加勒在他前面逃跑，有许多受伤扑倒的，直到城门。
亚比米勒住在亚鲁玛，西布勒赶出加勒和他弟兄，不准他们住在世界。次日临出到田间，有人告诉亚比米勒，他就把他的人分作三队埋伏在田间，看见事件的人从城里出来，就起来击杀他们。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一队向前闯去，站在城门口，那两队直闯到田间，击杀了众人。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，将城夺取，杀了其中的居民，将城拆毁，撒上了盐。
四箭楼的人听见了，就躲入巴利以利土庙的会所。有人告诉亚比米勒说，箭楼的人都聚集在一处，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都上沙门山亚比米勒，手拿斧子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，对跟随他的人说，你们看我所行的，也当赶紧照样行。众人就各砍一枝，跟随亚比米勒，把树枝堆在会所的四围，放火杀了会所，以致四箭楼的人都死了，男女约有一千。亚比米勒到提贝斯，向提贝斯安营，就攻取了那城。
城中有一座坚固的城里的众人，因为男女都逃进城去，关上侧楼。亚比米勒到了城中，打开进楼门，要用火烧一个妇人，在上楼时他在亚比米勒头上打破了他的脑袋，他就急忙喊叫，拿他兵器来 少女回答说：“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，你的人机用我输，他为无妇人所杀。”于是少年人把他刺痛，他就死了。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，并不回自己的地方去了。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，就是杀了父亲见人的一切恶，神也会报应在他们头上。
好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甸的问题哈、哦，那这些问题都会延伸啊、哦，因为罪的问题就会在那边啊、哦。那么呢，他有七十个儿子了，在家里，然后还有一个外面的生的叫亚比米勒啊、哦。然后基甸死了以后呢，那么问题就显出来了啊、哦。所以在当时呢啊。在当时这一个亚比米勒到了事件啊，见他的众母舅啊，还有他外祖全家的人，因为这个他的母亲是事件人，事件人，所以他就见他们，然后就说你们要七十个啊基甸的孩子管你们呢，还是我一个人管你们？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来就是把这个，等于是说你们要去养那么多人还是怎样，来供奉我一个就好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然后呢啊，然后讲了这个以后又讲，你们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，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来让我当王，我会怎样来对你们好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然后他的众母舅就说啊，把这些话讲给事件人，那事件人就想，好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如果让继续让基甸他城俄弗拉的人那边啊当头的话，啊、哦，那边城的人就得好处嘛，啊、哦，那七十个孩子得好处。那如果让这个亚比米勒出来当领袖的话，那我们只要养他就好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又跟他有亲戚关系，啊、哦，那我们又是同城的人，是不是？好、哦，所以你看从头到尾都是人很自私嘛。所以他们就拥戴这个亚比米勒，那亚比米勒一想，他怎么去面对七十个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啊、人就这样，就是人的私心一来，啊、哦，所以在这个皇帝那里，几个皇子就相争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同样的故事，知道吗？哦，只是看你有几个小孩，啊、哦，所以他们就开始争了。所以那亚比米勒他讲，他就用计谋，他就也不自己出钱，既然是你们拥戴我，他就从巴利的庙拿七十色克的银子，那么呢啊，从他们给他的银子呢啊支持他，然后这些人给他银子以后，他就用那些去雇一些匪徒跟随他，他就到了俄弗拉他父亲的家，把他的七十个兄弟都杀了，知道吗？好、哦，然后只有一个最小的约坦跑掉了，因为他躲起来跑掉了。哦、那事件人跟米罗人就在这个橡树，事件的橡树旁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作王。所以你看哈、哦，这个人很狠心哈、哦，把自己的兄弟都杀了，然后呢自己要作王。那约坦就跑到基利新山，基利新山是一个很特别的山啊，事件就是在基利新跟以巴路中间啊。那这个地方是什么？这个地方就是摩西跟耶稣亚讲，你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要面对的基利新山啊，宣告祝福，面对的以巴利山宣告咒诅，知道吗？宣告祝福也宣告咒诅。好，其实这里摩西要以色列人记得一件事情，祝福跟咒诅会同时存在，好，就看我们选什么，知道吧？你到底是祝福还是咒诅，好，人是在那个中间的路上，你到底要选做一个蒙福的人，还是一个被咒诅的人？所以显然的， 约坦，约坦就跑到基利心山上跟众人喊，大喊，他说：世界人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神就听你们的话。意思就是我的话，我的意思跟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一样的。然后他就开始讲比喻了，讲比喻，主耶稣也很喜欢讲比喻。然后他这里就用一个比喻，这比喻蛮有意思。他说 有一个时候，那么森林里面的树木就说怎样啊，我们应该让一个树木来做王管理我们，他用这个树木做比喻，当做人。那么呢，他们就去找，哎，一看橄榄不错，橄榄树呢会结橄榄，对不对？蛮有价值的，所以他们就说：橄榄树，你来做我们的王。那第九节，橄榄树说：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哎，橄榄树说我不要。橄榄树说我的职责就是什么，我跟其他树我没有比你们高，对不对？我结出橄榄来，我就是有变成橄榄，橄榄就是给人家榨油，对不对？那橄榄油呢啊，可以让人啊供奉神啊，让人被尊重，因为他们会把油抹在身上啊，油会高抹啊。所以橄榄就说：“这就是我的本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不需要做王，我也没有资格做你们的王。所以他们就去找无花果。无花果，那无花果树说：‘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，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’无花果说：‘我就是结出什么无花果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让人吃的啊，结出甜美的果子去让人喜悦，对不对？”得到满足。然后呢，他们一看这个无花果也不行，就去找葡萄。那葡萄呢就说：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。葡萄是做什么？造酒啊，做酒啊，让人喜乐的酒啊。好，所以这几个都不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这就比喻，这比喻蛮好玩的哈。就去找什么荆棘，那荆棘你来做我们的王。那荆棘就说：好啊，你看这个荆棘就很乐意了，而且还怎样，你们若诚诚实实高我为王，就要投在我的印下，要不然呢，让火从荆棘里出来，上面黎巴嫩的香柏树。你知道荆棘大不大？那你如果投在荆棘的印下会怎样？
被刺伤。
被刺伤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不投呢，又用火从荆棘出来，把外面的黎巴嫩香柏树是又高又大，对不对？给怎样烧了？其实火从荆棘出来，谁先被烧？他的意思说你自己先被烧，你不要以为你有火去烧灭众人，其实是你先被烧。他用这个比喻来讲，就来讲亚比米勒，你像荆棘，知道吗？你用计谋，用你的诡诈，用你的狠毒去杀害人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像荆棘一样，那让人家怕你，然后你觉得啊，人家反对你，你就用火去烧人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可以把香柏树这么大的树给烧了，其实最后烧的是谁？是自己。所以他这里就讲，你们现在立亚比米勒做王，如果你们立他做王就做王啊，如果你们都同意他做王，就他就做王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你们，但是你不能够因为立亚比米勒做王，就去把巴利的就基甸的其他儿子给怎样杀了，所以你要给他做王，你就好好善待其他人，这就是感谢啊，感谢这个啊基甸，感谢啊亚比米勒，因为你要感谢基甸呐，因为我父亲曾经救你们呐，第十八节，你们现在把我父家众子七十个人杀在一块磐石上，又立这个婢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王，你立你们自己世界的人啊王， 十九节，你们若诚实正直待基甸跟他的家，那你们就可以得欢乐，要不然那就让火从亚比米勒发出。好，亚比米勒不是荆棘吗？那就把你们示剑人、米罗人这些支持他的人都烧灭。啊，约坦讲完故事就跑了，好，跑了，跑到比尔那个地方去了。其实这个故事啊，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，给很多启发。啊，第一个启发就是我们怎么做王，我们怎么做领袖，怎么做头，怎么做头。啊，耶稣讲的，一个做头的人就要做什么？做仆人。啊，你们当中谁为首，就要做众人的什么？仆人。所谓众人的仆人，就是你要让众人都得好处。所以你看这个橄榄，其实他就按照他自己的本分结出果子，对不对？然后被榨成变成橄榄油，是不是？啊，那无花果就结出果子，让大家得到这个甜美的果子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葡萄就被榨成酒，让它得到喜乐，是不是？有尊重，有甜美，有喜乐，这就是你是做头的人。所以我常用这个来鼓励弟兄，鼓励弟兄。一个弟兄在家里面做父亲的人，做父亲的人要像葡萄树、橄榄树跟无花果树。如果你愿意舍己，舍己尽本分，舍己，那么人，你的别人从你身上得到的是尊重，得到的是甜美，是得到的是喜乐，你就是家的头，你就是家的头。那千万不要当荆棘，知道吧？荆棘是什么？啊，不听话你就火大，你就发火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让人都不敢靠近你，因为你发火啊，是不是？啊，然后呢，你就想用火去烧人，结果烧到谁？自己。其实这个故事蛮有启发性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圣经讲，你们为首的就做众人的仆人，你就要服侍人。怎么服侍人？记得服侍人就尽本分就可以，尽你的本分。你是葡萄，那你就结出葡萄。那你一定要舍己，有没有舍己？有，因为你葡萄要被榨成什么？汁。那你是橄榄，要不要舍己？要。你不舍己怎么当头？所以主耶稣不是讲你们做弟兄的一定要当头，对不对？这个保罗讲的，你要爱妻子要谁啊？舍己，舍己。所以舍己其实是一个人，他就是尽本分。上帝给你这个位置，让你做头，你就在头上面尽本分，舍己，舍己。那这样子让人得到尊重，得到甜美，得到喜乐。所以这样子才是真正的王。那么不要当荆棘，如果人怕你，这不是头，这不是做头。所以约坦呢，用这一个比喻，就把过去基甸的问题讲出来。你要用权谋来当领袖，这是没有用的。权谋只是一时的，知道吗？它里面隐藏的罪，最终都会显露出来。好了，所以他就用这个比喻就讲，而且这一个啊，约坦知道他讲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意思，很奇特哈。他知道他讲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意思，所以他就宣告咒诅，也宣告审判。他说：“你们做的事，那这样子问题来了，火会从亚比米勒发出来，烧灭示剑人跟米罗众人。”然后又从示剑人跟米罗众人出来，烧灭亚比米勒，就你们互相都会被火怎样烧毁。好，他就讲了这个话。 讲到这个话，当然这个啊，他怕亚比米勒杀他，是不是？他就跑掉了，所以亚比米勒也没去追他。二十二节，亚比米勒就管理以色列人三年，因为其他以色列人也没有必要去为基甸的孩子报仇，对不对？也不要去争这个事，是不是？啊，然后呢，啊，就让亚比米勒做王做三年。好，二十三节很有意思，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跟世界人中间，世界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。哇，这是要叫耶路巴利七十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，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世界人。所以你看到没有啊？这些人一开始还好，对不对？三年以后彼此之间就有恶魔在他们当中。恶魔的意思就是邪恶的灵，邪恶的灵，邪恶的灵啊，就是诡诈欺骗啊，这灵就在他们当中啊，所以就开始怎样，彼此猜忌，彼此相争啊。所以这个圣经就告诉我们啊，告诉我们，那么呢啊，这个人的里面如果有这些纷争的时候，有这些纷争都是有问题，知道吧？啊，人里面就有这些纷争，就有这些问题在当中啊，隐藏在当中啊，隐藏在当中，那么这些纷争啊就会在当中啊显露出来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，他们当中的问题很快的就显露出来了，显露出来啊。所以圣经就讲，这叫做里面这个雅各书第四章讲的，第四章讲的啊，第一节啊，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，雅各书第四章他就讲，你们中间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失意来的吗？这战斗失意怎么来？你看第三章十五节，第三章十五节这样，有一些智慧啊，十四节，你们心里若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真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，属情欲的，属鬼魔的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这就是邪恶的灵，知道吧？再来在当中是属地的，属情欲的，属鬼魔的，属鬼魔的，在当中就产生嫉妒纷争，扰乱各样的幻事。所以第四章就征战斗殴，这样你知道哈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士师记来。所以呢，你看这当中他们隐藏的败坏，给魔鬼找到机会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就开始怎样征战斗殴，彼此有苦毒，有诡诈，有各方的败坏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在当中啊，在当中出问题的啊。那么呢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前面的咒诅归在他们身上。二十五节，世界人在山顶上设埋伏，等候亚比米勒，凡从他们那里经过的人，他们就抢夺啊，所以。世界人这时候就想，他们就在外面等啊，等，那么呢，先把亚比米勒的势力给减少，先抢夺他们的财物，然后就在等，想把亚比米勒也杀了。好，所以以别的儿子加勒跟他的弟兄来到世界啊，那世界人都这时候都倚靠加勒的啊，所以世界人就出城到田间啊，在那边 在他们神的庙，就是那些巴利的庙吃喝咒诅亚比米勒，所以世界人的就归顺了这个以别的儿子加勒。好，那么加勒就起来讲啊，亚比米勒是谁，世界是谁啊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服侍啊亚比米勒啊。你看到前面讲得很好听啊，哎，他的众母就讲啊，对不对啊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，是不是，那现在就开始不是一家人了啊，不是一家人。然后加勒就跟他以别的儿子加勒就说，哎，那啊，他就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啊，啊，帮他的是希布勒啊，所以呢，啊，你们再回过头去服侍世界的父亲哈莫的后裔，啊，哈莫是原来那些人就在世界这里当贵族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说不要再去服侍亚比米勒的，啊，然后讲完就说，你们如果归在我手下，我就帮你们除掉亚比米勒。那加勒就对亚比米勒说，增添你的精兵出来吧。意思其实这些话就是说向这些人讲，你们只要听我的话，你们只要归顺我，我就带领你们去跟随征战亚比米勒征战。那希布勒呢，希布勒本来是管理这个地方的，那么听见以别的儿子加勒的话，他就盘算了一下，他就还是去帮这个亚比米勒，他就跟他讲啊，这些去告诉这个亚比米勒说，哎，加勒煽动的事件人要攻击你，那你呢，你要先下手为强，哦，你就先在田间埋伏，天一亮你就来攻城，哦，然后啊，这些人出去跟你打，你就看看来用什么方式来赢他们，好。所以亚比米勒就跟随他的众人，晚上就起来分作四队埋伏好，埋伏好。那么以别的儿子加勒出去啊，就出来以后站在城门口，亚比米勒跟随的人从埋伏之处出来了。好，那加勒看见那些人，就对希布勒说：“哎，山顶有人来了。”希布勒说：“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哦，那些是影子，不是人啊。意思就是那边是树在动。”知道吗？哦，没有人啊。然后呢，加勒又说：“哎，那边高处又来一队，哈，哦，有一队下来，还有一边呢，从阿米厄尼尼橡树那边来的。哦”那希布勒就说：“你不是讲吗？你亚比米勒是谁啊？哦，啊，你不是夸口说我们会赢啊？那现在呢？你现在可以出去跟他打，对不对？”所以加勒就把事件人带出去，那一打以后，亚比米勒赢了，哦，亚比米勒赢了，那一直跑到这个城门口，哦，许多人就死了。好，所以你看这讲什么，就是这个亚比米勒啊，收到这个啊，以别这个叫做什么希布勒的建议，对不对？先在城的四围埋伏好，是不是？可是人如果躲在城里面不跟你打，很麻烦啊。所以怎样？先埋伏，到天亮的时候再慢慢的靠近，哦，然后呢，啊，希布勒又耸动这个啊，以别的儿子家说出去打，出去打，对不对？然后一出去就中了埋伏，就这样子。好，然后那当然这个啊，加勒就打输了，他们就跑到城了。41节，亚比米勒啊，从这个亚鲁马哈啊希布勒就赶出加勒啊，不让他们在事件，所以希布勒呢又不让这些人跑回事件，啊，所以他们就分三队继续追杀这个跑出来的人。然后一直追杀众人，啊，所以45节，亚比米勒就整天打到最后，把这个城给打下来了，把里面剩下的人给杀了，啊，把这个事件城拆了，啊，然后又撒上什么盐，啊，撒上盐就是咒诅，知道吧？ 啊，让这个臣被受主啊，这是一个咒主的动作，咒主的动作。那四剑人就跑到四剑楼里面去躲，啊，就躲到这个巴利啊比利土的庙的卫所，啊，这个卫所就是古代的人哈，你可以做一个城堡来保护自己，对不对？那跟欧洲的城堡一样，有没有？我们不是去看欧洲很多城堡在那个山上吗？好，其实后来的人就发现，你只要把城堡盖好一点，但不会盖太大，那里面放足够的水跟什么食物，那外面的人很不好攻嘛，因为以前攻城的武器不强，攻城的武器不强，对不对？也没有什么云梯呀，这些也没有那些本事做，所以打不下来就走了，所以他们就躲到楼。所以亚比弥勒一看呢，那你就躲进去，那我就怎样，就去砍树枝，就大家都去砍树，砍树就在这个卫所的四围一放，然后用火一烧，把里面 一千人都烧死了。所以这卫所也不小，可以躲多少？
1000人
，一千人。那这个要烧也要烧很久，以前的人是躲在卫所，如果你躲在里面，可以放箭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你看那个客家人那个圆的，圆圆的，对不对？他躲在那边，然后放箭啊，或者是什么，然后。你这个外面怕火，就要用什么？用土，对不对？因为土不怕嘛，木头才怕嘛。所以他们会想很多方式，用石头啦，用土去盖，然后想办法躲在里面啊，防守好。但这个卫楼，这个四箭楼可能还是太多木头了，所以给他用这个木，用一烧就最后把它烧毁掉了。好，那么亚比米勒就赶到，又把这个楼给灭了，又到了提贝斯，攻起那营。提贝斯也是有一个坚固楼，他们就进去了。那这个楼呢，大概没那么大，但是亚比米勒一看还是用火烧，对不对？所以就靠近放火烧，但是没想到有一个妇人太强壮了。既然可以把一个上魔石抛下来，然后一打就打到亚比米勒的头上，把他的头给打破了。打破了，他一看自己没有办法活了，就叫一个兵把他给刺透了。好了，那亚比米勒死了，大家就不打了。所以56节，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。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，世界人的一切恶，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，所以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。所以前面那一段就是上帝的意思，宣告咒诅。所以后面这一段话就是讲这整个事件的起源，就是从谁开始？祭奠。从基甸开始，基甸自己想当王，所以呢，他打胜仗了以后，隐藏的问题，隐藏的私心就在那里。从第8章开始告诉我们，他就有隐藏的私心在那里。那么这个隐藏的私心呢，逐渐的，就在当中慢慢的显明出来。慢慢的显明出来，这些是隐藏的私心，那么人的自私，你可以看到整个都是人，就是什么自私，自大，以法莲自私自，对不对？自大，然后这些臣不想打仗的人自私，在当中，然后这个基甸在当中也是有隐藏的恶，然后呢？也在当中， 啊，也隐藏的恶，也隐藏的从恶就发出一些败坏来。他自己在当中啊，用这些方式让以色列人尊他做王，对不对？让他来管理，哦，那么这些败坏都一样，他不会没事的，啊，不会没事。然后这些败坏就变成一个咒诅在当中了，啊，那基甸在外面这个婢女或者妾所生的，啊，那么这个亚比米勒是不对，那亚比米勒自己啊，以为自己很聪明，会想计谋，会做这个会做那个，那最后呢，叫做引火什么，自焚，引火自焚，所以这就是火。就是火，所以到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啊，我不是说基甸这个人在信心榜上还是有名字哈，但是给我们一个学习啊提醒，就是说我们啊要常常要反省自己，因为隐藏的恶会显出来，人总是在当中啊要谨慎，要谨慎，啊，要不然你。这整个事件就让我们看见，啊，那么啊，彼此的嫉妒纷争，啊，彼此的在当中的诡诈，啊，争战斗殴，啊，那么这些都不是属天的智慧，这些都是属地的智慧，属情欲的智慧，属鬼魔的智慧，啊，那今天讲的这段里面也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人。就是尽本分，相信上帝所给我们的祝福，我们就尽本分。我们在这个位分上当头的就舍己就好，你尽本分舍己，你自然就是一个居首位的，就是居首位的。所以摩西就是一个尽本分的人，他没有为自己图谋些什么，没有。那任何想要在当中有私心、有这些自私的，最后都会揭露出来，都会显露出来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
这样算算，基甸不止七十个，还有七至少七十个儿子，
还有两个约翰。对，所以你慢慢数哈，哇。他女儿再加上去不得了，圣经里面申命记讲做王的人啊，第一个不能多收妻妾，你知道吗？
你这个很奇怪，神是说神一开始就一直都是一个妻子的，他们却还是就是还是一个会纳妾，很奇怪。
就是，所以摩西就讲嘛，因为你们的心硬，哎，人的心就是硬，硬就是上帝的话听不进去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那我们今天借着诗篇啊来做一个省察，知道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，你所爱的，你的手就在我们身上引导带领。也在我们身上啊，叫在我们身上，不叫我们啊堕入那败坏毁灭当中。你必在当中管教我们，拯救我们。我们也看见啊，借着啊基甸的家，让我们看见在你面前，我们要怎样谨慎自守，怎样进行祷告，怎样在当中啊，不叫我们那一个私心、那隐藏的恶啊埋在那里。主啊，我们就今天借着这些的经文的思想。让我们总在你面前蒙恩啊，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，赐福于我们所爱的家人，保守我们的家，眷顾我们的家，啊，使我们所做的工蒙眷顾，也赐福于我们所爱的众弟兄姐妹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